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隆重庆祝70周年国庆之际，香港在国庆日的当天的抗议示威活动并没有停息，并且升级成为警民的暴力冲突。涉事的一名中学生被警察开枪打伤，并且面临三项罪名的指控，那么其中呢是包括参与暴动罪和袭警罪。如果按照香港的法律，那么暴动罪是可以被判处最长多达10年的徒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庆70周年的演讲的时候表示说，北京将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与稳定。那么香港暴力抗议示威活动最终是否能够平息？那么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台北市立大学副教授郑安廷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台北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范世平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好，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是现在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就是香港方面的最新的情况。那么香港特区政府呢推出的这个反蒙面法是在星期五的时候生效了，那么星期天民众呢是再次走上街头来进行抗议。那么最新的情况我们再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来介绍。东宁。
好的，林森你好。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连接湾仔和铜锣湾之间的这个轩尼诗道。那么今天则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港府首次启动了紧急条例规例颁布反蒙面法的第二天。不过你可以看到，在记者所在的这个轩尼诗道的这个街道的中间哦，可以说是凄风苦雨，满目疮痍。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这里发生过一场示威者和这个警方之间的激战。可以看到这个示威者他当时是用这个烧轮胎和纸皮的方式，并且搬来了一辆怪手，筑起一个路障，在边有一道防线。那么警方这边只是出动了非常大批的防暴警察，以轮番多轮的催泪弹来强力的驱离，把这个示威者一路往这个铜锣湾方向的推进。那么示威者在撤退之前呢，在这个中资机构的这个墙壁上、玻璃上面用黑漆喷下了"光复香港、天灭中共"等字样，而在这个另外一边的这个街道对面的，则是亲北京和比较支持警方的商家和集团，已经完全被示威者给破坏。玻璃也全部打烂了，可以看到目前在整个这个街道上面就是一个宛如战场的状态。但事实上，其实在今天白天，也就是下午约2点的时候，在轩尼诗道同一个街道上面进行的是一场和平的集会，他们要抗议的是港府动用这个紧急法颁布反蒙面法。那么当时可以说是有数万人在这个街道上面进行一个和平的示威抗议，而且是全家大小出动，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全家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一起出来。那么其中我们也访问到一位母亲，她说她从来这将近四个月来没有出来示威过，但她今天听到这个港府林郑月娥决定要颁布反蒙面法，她是为了她的孩子而走上街头的。我们来听看这位母亲她是怎么说的。
哇，很过分啊，香港政府，那我从来不出来示威的，因为都这样子，你说他是有多过分啊？这已经那个搞得香港的市民这样子，又到处放那个催泪弹，然后又不清理，哇，他还给不给香港人服啊？
现在是连戴口罩都不
连戴口罩都不行，然后呢，在学校里面学生戴口罩，他就这教育局局长就说没有事，但是他白纸黑字写出来，如果真的有事的，他照着文章去做事情的嘛，是不是？我根本不可以了，不相信了他对香港政府说的话。
那作为一个妈妈，因为我也是妈妈，两个男孩，
我告诉你，
这个很难过，连小孩出门都要妈妈带。
当然啦、啊，他这样子其实很过分啊，这有连小朋友他都要搞啊，他有没有搞错啊？真的，这我真的香港人，我真的作为香港的市民，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政府真的不能接受啊。
好的， 们可以听到这位母亲她所抗议的这个反蒙禁止蒙面规例当中一些细节，包括了学生在校内跟校外都不能够戴口罩，那包括学校工作人员跟教职人员也都不可以，也因此为什么这个母亲非常的气愤。那么另外这个反蒙面法的规定当中也强调，这个绝对不能使用任何隐藏身份的口罩或是这个面罩，甚至颜料都不行，都是属于违法的。也因此有许多的年轻人今天特别戴上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面具，表示说他们要提前过万圣节来表达对这个反蒙面法的不满。我们来听看年轻人他们是怎么说的。
因为
我今天戴着这个面具，我希望可以像威煞一样，对于政治的不公发出我们的声音。
对我们这个政治的不公，我们站出来发声。
好的，可以说是今天在这个白天的游行，还有晚上的抗议当中，常常听到香港人在这个街头上面喊的就是香港人要反抗。他们也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认为这一个反蒙面法颁布之后呢，真的是逼香港人必须要向港府宣战了。而今天我们看到香港的街头也的确是变成有如战场一般。以上就是目前最新的情况，把时间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东宁，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在香港的连线报道。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香港方面的情况。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请教范教授啊，在台北的中广的范教授，香港这个警察呢是在国庆日的时候，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当中呢是开枪打伤了一名中学生。当然，目前这个香港的警察说称是这个警察在当时呢因为安全受到了威胁所采取的这样正当的一个防卫。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次警察开枪伤人事件？
这次这个警察开枪伤人事件刚好在中共的国庆日啊，我觉得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上去检阅东风41型的这个导弹，但是却被一颗子弹所击败。为什么呢？因为香港的这个高中生遭到警察的一颗子弹，他在国际上媒体的这个篇幅啊远远超过啊，竟然大概是跟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庆阅兵呢，可以说不相上下啊。所以说也让这个中共这次阅兵呢，可以说蒙上了一层灰啊，蒙尘了啊。那我觉得就是说香港警察这次这个行为，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几次也有看到警察啊拔枪出来，但是并没有涉及啊。其实我必须要讲，在这个群众的场合带枪带实弹是非常危险的，一般国家不会带这种武器的，因为如果你的枪被这个群众捡走的话或者抢走的话，这后果不堪设想。这我还不太清楚为什么香港啊，他明明身上就有配备像这个催泪瓦斯或者是相关的喷雾剂，他其实是足以防卫他的自己，还有包含也有警棍。那包含我们看到10月1号这位警察，他说他是正当防卫，可是我们看到他身上有其他的武器可以使用，他不使用，偏偏拿枪，而且他对准的不是这位高中生的这个非致命部位，例如说他即便他要对他射击，也应该是例如针对他的四肢或者是他的这个不会造成直接生命影响的部位，可他却是对胸口进行这个射击啊，距离心脏非常近啊，只有几公分啊。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警察的这个作为造成香港民众的高度的不满，因为你对一个高中生竟然用这么样的非违反比例原则的模式来用枪使用枪械，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看的那个画面是让大家看到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惊悚啊，因为他的血不断从他胸中不断的涌出来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让整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整个的一个变调了啊。我们过去呢，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有两大派，一个是勇武派，就是所谓的比较赞成的是用武力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叫合理非，就是合理啊，这个合情啊，理性非暴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过去来讲，合理非派呢是比较占领导的啊，但勇武派是比较被压制的。但是10月1号的这个枪击事件之后，勇武派它占据了整个领导地位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街头的这个运动是越来越激烈，几乎像变成游击战了。他们现在开始也使用了这个汽油弹啊，甚至把这个地铁啦进行这个放火，还造成这个很多的店面，特别是中资的企业都遭到了这个玻璃遭到击碎，还有这个很多的提款机 ATM 也都遭迫害。那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它越来越激烈了。但是我们看到林郑月娥却刚好在上个礼拜五10月4号又透过了紧急条例，有这个反蒙面法，这个更让群众感到不能够接受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紧急条例它是跳过的立法会，直接由它来宣布，而且这个是当初啊，这个在香港可以说是过去殖民政府所使用的，那现在林郑月娥也使用它， 那边可以无限上纲啊，那甚至未来可以啊这个宵禁啊，甚至可以禁止某些人出国，那甚至可以检查这个网络通信，这都直接影响到了一个民众的权益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上街头连这个谋面的自由都没有，那这个是不是侵犯的这个民众的基本的一个权利啊？那因为什么，那我们要知道看到为什么民众要谋面，第一个他们对香港的司法没有信赖啊。那我们知道送中条例这是会引发轩然大波，就是要把在香港犯罪的人送到中国大陆去审判，那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司法没信心，那现在连带对香港的司法也没信心，加上从6月9号反送中以来，香港警察对于群众的粗暴的行为，甚至有这个群众啊被逮捕在拘留所遭到更严酷的啊这个刑罚啊，甚至还有就是关于性骚扰的情况，所以不然大家现在对香港的警察、对香港政府、对香港的司法也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大家才要蒙面啊。另外也是对于香港这个无所不在的这个人脸辨识系统表达一种啊抗议跟恐惧啊。所以我觉得中共香港政府如果不去面对这个问题，还在用那个反蒙面法，我觉得第一个它达不到效果啊，达不到效果。我们看到这两天群众还在蒙面，第二个它只会适得其反，因为反蒙面法非常严厉，被抓到的话啊，甚至可以最高到1年的徒刑啊。那警察也可以强制把这个蒙面的人给面具给拿下来的话，这都是会引发更多的冲突跟争议。所以我必须要讲，现在这个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现在这个勇武派越来越激烈，实际上已经造成香港民众生活上的一个直接的冲击，包含地铁啊停班，很多人去抢那个食物啊，去抢购食物。那这个我觉得虽然他们这个那个群众提出了这个香港临时政府宣言，我觉得这基本上已经是个革命的行动了。那北京还会容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个人是觉得比较担心的。另外就是，目前这场运动它没有一个领导者。如果你今天是要成为一个革命运动，或者你要一个所谓临时政府，必须要有一个领导人。但是目前看起来没有领导者，也没有领导集团，也没有一个这个有组织有系统的一个单位。可能是因为他们这次是怕这个香港政府来报复，他刻意就是采取一个像水一样自由流动，但是没有组织性。但这也出现一个危机，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没有战略没有战术只有战绩只有不断的去撞去焚烧，那会不会引发中产阶级或中间选民或者是一些民众的反弹？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目前香港反送中运动他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未来的路要怎么走，长期抗战你的方向是什么，你的战略在哪里，你想要得到什么。否则如果这样子一直下去的话，我对于这样的运动只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因为当群众越来越觉得他们的诉求得不到政府的回复香港政府不愿意回复的时候，那就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走向所谓的游击战，那就会让这个香港政府或者结合北京进行这个武力这个强制的这个镇压更具有正当性。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的问题请郑教授。郑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次这个香港警察开枪伤人事件的？
是，我想这次的运动从6月初开始，接连两次的百万人上街头以后，那整个的一个调性，北京政府似乎有意要跟港府这边做一个切割，所以不管是在国际上的一个声明也好，或者是说在整个的一个目前表现的态度，那似乎我们都只有看到整个香港政府的一个角色，那北京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就是做一个闭上观，但是在整个香港政府的一个角色并没有因为百万民众上街头他又有所退缩当然到8月底的时候，林郑他撤回了这整个逃犯条例，但是针对于这个抗议民众，特别是合理非的抗议民众，他们所要求的五大诉求里面，这仅仅是他们其中的一项。那就诚如刚才整个范教授所讲到的，在日前整个宣布了一个反蒙面法的这个东西出来以后，那整个的抗争又进一步的升起，从10月1号的开枪伤人事件以后，到整个反蒙面法，那10月4号当天，香港数千名民众就在整个市区里面，他们就朗读了整个临时政府的一个宣言。那我同意范教授所讲到，这某个程度来讲，它已经升高到是一个革命的一个准革命的一个层次了。那所以可以显见，这几个月来香港政府跟香港警察在整个处理态度上的愈发强硬这件事情，它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今天所要政府所要做的一个镇压是想要解决这一次的一个社会纷争的话，那从过去3个月100多天的抗议示威愈发激烈来看， 那这个目的显然是没有达到的，而且不但没有达到，整个的一个香港的反对的运动已经从黄之锋他们一开始所讲到的，他们绝对没有要挑战一国两制，恰恰的他们是要中国政府去遵守一国两制的相关的精神，他们在德国这么讲，他们在美国的国会也是这么的一个重申。但是从十月一号开始这个开枪伤人事件以后到现在，其实整个的走势已经开始升级到他们可能是部分的民众，特别是勇武派的这个抗议者，他们已经是要进行到一个类似像一个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到底香港政府他打算借由这个武力的镇压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拉高武力的镇压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香港问题呢？我相信这个问题香港政府本身必须要去好好的思考。那当然也有一批的观察家，他们持着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观点，甚至有部分的观察家他们认为是说香港政府是不是有意把事件蓄意的把它拉高升级到事发不可收拾。那当然这可能有几个目的，一个是包括刚才范教授所说的，让整个的一个抗议的团体里面的这个勇武派出头，那相对的香港的中产阶级可能会厌倦这样子的一个抗议，那也有可能是如果这个抗议进一步的升级，它就可以达到比如说让北京它可以介入的这样子的一个契机，为北京的介入去开了一个大门。那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是很必须要去注意整个香港目前态度的转变的。这个转变包括港府的态度啊，从十月一号的态度显然是得到了某些的授权，因为十月一号开始以后真枪实弹都开始出来了，那抗议者的反应也完完全全的是随着整个的一个真枪实弹的一个使用立刻拉高到一个准革命并且是一个街头游击战的一个层次。那这个部分要观察的是整个香港政府他动用武力的最后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也必须去考验的就是说抗议的民众，香港的抗议的民众最后他能够坚持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并且香港的民众一般的民众他能够忍受整个目前的抗议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对整个香港的社会跟香港的生活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个部分还能够获得绝大多数的一个民众的支持。那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去观察。
谢谢郑教授的分析。接下来请教在中广演播室的范教授。那么我们注意到北京在举行这个十月一号的这个国庆活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戒备森严，而在这个当天呢，在香港尽管是这个政府啊是反对，但是呢仍然还是爆发了抗议示威活动。那么西方国家呢一直是担心北京会用这个军队来镇压，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并没有发生。那或许啊北京会以此来争辩说啊，你们看香港的这一国两制不是实行的很好吗？啊，您的看法？
的确啊，这个这次的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共会不会真的派军队进来镇压？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没有发生啊。那目前来讲，还是有大批的军队是在这个深圳的部分在驻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林郑月娥她到底要不要参加中共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国庆大典，一直好像犹豫不决啊。因为我们只看到她到29号才正式对外宣布，她要带领一个240人的一个访问团到北京去啊，那为什么这么要出发到这么逼近国庆中共国庆的时候才决定呢？我觉得当然只有两个考量，如果说林郑月娥不去的话，或是不是这个他无法压得住香港啊，那或者是第二个就是说他北京可能对他已经不信赖了，要他留在香港处理好啊，那可能林郑月娥是不是他的政治地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如果他去的话呢，那香港会不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骚乱，没有人可以处理啊？所以我觉得双方这个去过不去呢，争执不下啊。那最后当然还是去了啊。那去了之后，我们看到十月一号的一个情景，就是发生了这个警察持枪射击这个学生的事件啊。那这个事件当然现在已轩然大波了哈。那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的确就是说中共现在对于香港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中联办的角色似乎比较又退到后面去了啊。我们看到就是说，过去97年回归之后，中联办一直是站在幕后的角色，可是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中联办的角色越来越明确了，而且越来越站出来了。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瑜高雄市长韩国瑜到了香港去，可以说是首位台湾的民选的首长进入到中联办，还跟中联办的主任见面啊。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中共要传达就是说，中联办要扮演一个未来在香港扮演一个更主导的角色。那我们看到中联办主任也开始不断的在媒体出现。可是从最近的事情看起来，中联办又隐身在幕后了。 那反而就是啊，由这个梁振林郑月娥站在第一线了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林郑现在的确是越来越强硬的，或许他到北京去了之后，获得了北京港澳办对他的一个给他更多的权利，给他让他有赋予他更多的权利吧，就他现在强硬更强硬的这个做法。可是我觉得就是说诚如刚才郑教授所说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看不太到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啊，因为双方面都僵持不下。我们看到这些上街头的这些年轻人啊，其实很多人连遗书都写好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当烈士了，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说他们已经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我没有什么可在乎了。但我觉得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都是其实不仅仅是大学生，而是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他们可能在社会上工作了，他可能在餐厅工作，在旅馆工作，他们的薪水非常的微薄。然后虽然现在观光客不来了，可是他们反正他们工作，他们的收入本来就很低啊。那香港的物价这么高，就他们就觉得我没有明天，我就豁出去了。这些人，我觉得他们是。他们可能没有学历，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低阶的服务业，然后他们对未来不抱希望，所以他们就把这一次的运动当成一个革命运动，当成一个，我觉得很像那个满清末年，我们看到那个孙中山当时所率领的这些革命志士，很多都是广东人的，那广东人那个应景的精神，我觉得从这次的运动当中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现在林郑月娥遇到了这么强硬的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他要怎么处理，他也骑虎难下，他软也不能软，但是越硬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这个社会的冲突跟矛盾，所以变得软也不是硬也不是，这个的确是目前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那长期来看，我们看到香港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那香港未来到底香港还要怎么样子能够发展下去，那中共是不是真的就趁这一次干脆就把香港就把它边陲化，然后透过大湾区，然后发展这个深圳，然后呢发展上海来取代香港。所以我们知道要取代香港并不那么容易，因为香港有的是法治，这个东西是还有它的自由的市场，这个是上海跟深圳取代不了的。但是香港会不会越来越弱化它，刻意让它弱化它？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中共目前在做的一些事。
嗯，好，感谢范教授。接下来请郑教授来谈一谈啊，就是看到现在这个香港已经这个抗疫示威四个月了，现在仍然还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尽头啊。那么香港会不会就因此就会一蹶不振了，就失去了？往日这个东方之珠这样的一个风采，它这个前途到底会怎么样？
是，我想这个影响肯定是有的。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仰赖香港作为一个对外的一个窗口，但是在这个相关的数据都显示，在过去的这三四个月来，因为整个的一个政府跟民众之间的这个僵持，它所造成的相关的一个特别在金融方面跟服务业方面的损失都是非常的巨大的。那像最近高盛就有一个报告显示出来，在整个八月的整个香港的银行存款月减是1.6%，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一个数字，达到港币1110亿元啊，这个大概是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所以是很可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流失。那也不是只有在存款这个部分，像香港的非常重视的这个楼市的买卖也都是下跌的，那相关的资金也都相关的外溢。那根据相关的资料统计，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大概就有40亿的资金逃离移转到新加坡。那我们知道新加坡跟香港在整个亚太的地区，它其实是一个竞争者，互相是一个竞争者的角色。所以你说香港在整个的三个多月来这个情势不稳，对于香港的国际地位跟它的金融地位有没有影响，这点是肯定的。那但是说香港会不会立刻就因此而失去了它在整个中国市场所扮演的一个窗口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暂时可能还不会那么快。原因就在于说香港本身来讲，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关税地区。那特殊的关税地区这一点，它作为现在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对中国特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很多的货物，很多的资金都可以透过香港而转出去，而转出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规避掉目前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个相关产业的一些制裁也好，或者是封锁也好。但就另外一方面，我也同意刚才范教授所特别提到的，这几年其实中国政府一直在非常大力在发展整个的大湾区，也就是从广州深圳以及珠海这整个的一线。那在某个程度上来讲，显然是必须去分化或者是削弱目前在香港在整个南中国的它的金融中心跟一个经济中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角色，这一点肯定是有的。但就以目前来讲，我觉得短时间之内中国整个的一个金融市场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出口也好， 他除了香港之外，他还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个替代的一个角色。那长期到底香港会不会因此而整个让这个东方之珠蒙尘，甚至在整个失去他在亚洲的一级城市的一个地位？可能必须要看在这一次的香港民众跟港府之间的僵持，它究竟持续多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事后是以什么方式去做结束？我进一步的讲，并不是整个的骚乱结束，并不是整个的港府可以镇压住民众，那么香港就可以恢复到往昔的荣光。因为如果今天是用紧急法，如果今天是回到一国一制的话，那么香港它的特殊性，也就是法治、开放、多元，都将不复存在。
我们差不多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来让我们两位嘉宾啊来做最后的这个回应。我想把镜头切到台北方面，先请这个范教授来做一分钟的小结。
这个我也赞同刚才郑教授所说的，香港有特殊的关税地位，它也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它也是一个这个有法令相当完备，也是一个相当法治的地方，所以短期要取代这个上海或者是深圳不容易。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中共现在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往下滑，然后让香港的重要性没那么重要，但我让你产生一个有可能被取代的威胁，这个时候我要给你棒子的时候，你香港就比较容易听话。第二个，我还是维持你这些特性来为我所用，也就是说我让香港的重要性减少，但是对我中共有利的，比如说我可以去通过这个香港，我可以出口或者我资金比较方便的，我还是维持。那再来第三个，我觉得千万不要低估中共他这个对付这个群众的这种残忍的这种心态。我们看到六四事件就如此，中共从来不怕乱，你这个东西一乱，他直接军队下去，他是毫不手软的。所以我也在奉劝这些学生青年，要小心，不要太低估中共。他在这方面最后他孤注一掷，他为了要维持稳定，他可能真的有可能派军队过来，那进行像类似像新疆的这样的一个街头站满军队，然后成立这个在教育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好，请郑教授。
是，我简短的两点。那第一点，我同意范教授最后一点所讲到的，就是说中共其实在对付新疆的相关的手段，的确有可能未来我们必须注意它会不会拿来对香港，包括可能大举的去介入香港的一个相关的资金，包括大举的去移民更多的人口到香港去。那第二点，我觉得国际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美国对于香港的关税地位这一点，它会不会让中共在整个对香港处理香港问题上会有投鼠忌器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相关在中美贸易战未来我们可以注意看的。那特别是目前有相关的讯息指出，美国政府的那个川普总统目前对于这香港问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态度，那这个问题未来会怎么走，其实我个人是认为是取决于美国跟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支援程度。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同时也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森。
好，感谢博弈，也感谢范教授和郑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与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 好，今天海峡论坛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博弈。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收看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